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二章。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常在这里。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伯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伯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麦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伯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亿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 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的节目已经各开了好几个头了，可以说是烽火连天了，点了很多个头。
对，
因为我们今天呢，怎么样？是你是要讲约伯记，讲一些苦难呢，还是要讲这个创世纪里面呢家庭伦理，还什么什么，反正无所不谈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也表示我们节目已经到了一个尽头，就没有什么规范了。
是啊，我们现在就等你回台湾替我们做一些台湾特别导报，要不然世外桃源越做越没有章法。你什么时候要走啊？
不要这人行程告诉大家，那小贝现在名人，万一人家到机场去送行怎么办呢？对不对？我怕在机场被堵住。对啊，到时候走还走不了。
现在以为你是陈水扁。
不要乱讲，对不对？长得比他高，也比他帅。
好了，我们今天继续讲路德记，可以吧？
啊，你还是要讲路德，那就是我们的孝道要继续往下讲，这个天下第一孝媳的故事。
对啦，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啦？
我们上次讲到波阿斯对他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波阿斯真是一个好人。
圣经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哎呀，这一点就有一点不孝，是不是吃剩的才给婆婆？这怎么是不是？
人家只是这样讲啊，他总不好意思，波阿斯请他吃饭，他就在那边拼命装，对不对 ？To go back， 一直装。
哦，您是说
吃几口嘛？
好歹要吃一点，就对。
对啊，那个叫做吃剩的，可能剩一大堆嘞。
就是例如说，这个一餐里面呢，他这个冷盘里面也有鲍鱼，也有比较有价值的东西，他都包起来给他婆婆，自己吃那个比较没有价值的东西。这样想是不是？
这我就不知道他们那天吃什么。他们讲说空的穗子嘛，
哦，
营养食品。
现代人好像专门还特别要去买这个东西来吃。以前捡的就有，真好。
婆婆就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福。”所以这是他第一天做工。我们讲到现在才讲到他第一天安顿下来，出去捡了一天的麦穗，拿了好多粮食给他铺。
因为第一天就收获不错，这是很好的开始，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所谓的生涯规划 career。
然后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他可能还觉得这个名字有一点奇怪，波阿斯。
这个字其实是有意义的，对不对？
有。
对，因为我知道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立了两根的柱子，对不对？他建圣殿的时候，一根柱子叫做雅金，另外一根柱子就叫做波阿斯。
嘿，你看，谁说我们小贝不读圣经呢、小贝用功的很呢。
哦，真的、
这个波阿斯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意思我就不知道了。这波阿斯难道跟这个波斯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波阿斯就是波斯的台湾国语啊。
讲得真好，波阿斯阿斯，波阿斯，对，加一个阿字就蛮台湾味。对，
这波阿斯是什么意思？好像已经失传了。雅金应该是建立的意思了。这两个字都是以色列人祖先的名字了。波阿斯就是路德记这个波阿斯，他用这两个名字来叫殿里面的柱子，就不知道他是纪念这两个祖先呢，还是取这个字义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波阿斯的意义已经失传了。好了，这个婆婆呢，其实她一听到波阿斯这三个字啊，她心里面一定亮了一下。
哦，她认识这个人。
她显然认识这个人呢、你看她怎么说了？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
看来他是蛮认识，他也听过他不少风声，搞不好以前也得过他一些好处，也不一定。
对啦，拿俄米接着又告诉路德啦， 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
哦，亲戚关系。嗯，
对，摩押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你这段读起来已经平淡无奇啊，没有什么。
谁说这平淡无奇？这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圣经不熟啊，有它的好处。
啊，你在讲，你说对圣经不熟悉有好处啊？
对啊。
为什么说呢？
要是路德呢是一个很熟悉圣经的女子，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很属灵的姐妹，她们圣经非常熟啊。
嗯，
你在讲一，她已经举一反三了，对不对？
那会怎么样？
哎呀，这个你没看见这里讲吗？拿俄米对路德说，他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拿俄米完全晓得这句话里面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跟有什么意思。哎，路德傻乎乎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去做工。
你的意思是说，拿俄米他已经看到后续可能有可能会怎么发展。
对了，
但是路德完全他也还不清楚犹太人他们的规矩，他们的法律是怎么样，他还不清楚，他浑然
傻乎乎的。对，
他也知道说反正去有东西吃，能够回来喂饱他的婆婆。哦，
这个弟兄姐妹刚进教会，这个傻人有傻福啊。
你这段讲老半天就是要讲这个题目，傻人有傻福。
这是我们的情况，我们信主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到了这个主人的田啊，我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这块田跟我有没有关系，这个主人跟我有没有关系，我都不晓得。哎，我就乖乖坐在那边听到，对不对？
那这样你说就是我连去教会都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但是就是去就好了，这样
嘛，对吗？
这样也叫做傻人有傻福，是不是？
是啊，你没想的太多啊。这个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这个主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主啊我也不知道，至于上面传道人啊长老执事啊这个闹得不可开交我都不知道，不是很好吗？
哦，哎呦，那你讲这个通通都不知道，然后呢他还去，那就是像这个路德一样就对了，反正呢他觉得这样做应该是对，他就去做就对了。
很重要啊，他说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这种路德的傻劲儿，不要问太多问题，你里边能够捡到一点东西你就去捡，而且你要常常的去，这是一段时间呢，你得开始去教会去查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不可以缺少的。
嗯
啊，一个信主的肢体长得好不好跟他有没有持续参加聚会有绝对的关系。
嗯，这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是在这边要做推销或者在替某一个教会做广告，但是你不能不聚会，基督徒需要聚会。有的人这么举例子，他说你要把一块炭烧着了放在一边它一下就灭了，你把它和一堆炭摆在一起呢它就能够烧得好啊。
可是现在呢想要这样做越来越难的，因为各一方面吸引人的实在太多，对不对？你看现在礼拜天电视一打开，哇，大讲员呢，对不对？大教会那个，哇，这个光看电视就很过瘾，听里面的道又讲得非常的舒服，听了觉得很振奋，那个下一个礼拜好有朝气，所以开始有人说，嗯，你只要不想去你的教会听那个沉闷的讲道呢，看你是要在家里打开电视，或者你上网也有很多，诶，不仅是只有听的，还可以用看的，还有这个什么 podcast。就是呢，直接可以直接传送到你的这个 iPad 上去，你爱怎么看就是，根本就不用去教会嘛，因为这些人他讲的比你教会的牧师啦、长老啦、讲员啦好太多了，还去教会干什么呢？对不对？在家里听就好了嘛。
这就是需要读路德记的原因就在这里啦。
哦，
他重要的问题还不是捡不捡得到那个麦穗。你说我可以在家看电视听广播，诶，就像听世外桃源一样，那你了不起是得到一些麦穗。不管是波阿斯也好，拿俄米也好，给路德最紧要的吩咐是什么？你要紧随我的仆人，你要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 啊，你要仆人往哪里收割，你就跟在他们后面，仆人在哪里吃喝，你就跟他们坐在一起。哎，这件事情重要啊，你要跟这块田，这个主人家里边一切的人丁啊，要先建立一个关系。
哦，
哎，不要这么功利主义，光看了麦子地上捡是吧？
嗯，
重要的不是麦子。
哦，难怪这一段这样子，要他跟他的仆人啊、使女在一起，不但波阿斯提，拿俄米也提。我一开始觉得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觉得很啰嗦，对不对？
对。
哦，原来是
整个的重点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要跟他们在一起，从开始收割一直到大麦收完，大麦收完，小麦要收完了。常和他们在一处拾取麦穗，
嗯，
对不对？我们这几个礼拜节目一再在强调这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生命的表现以及他的成长，是在乎他与别的人相处，而不是在乎他对神有多么前进。那个是空的。
嗯嗯，
对不对？你看圣经的话吩咐我们，哎，神所喜爱的就是我们要行公义。啊，施怜悯，那你对谁行公义？你对上帝行公义吗？你对上帝施怜悯吗？对不对？神看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教会是与弟兄姐妹建立在一起。
嗯，诶，可是蒙哥啊，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就很一直很困扰小贝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也常常有遇到啊，这个他的确在圣经上面呢非常的有造就，他也是真的是高山仰止啊，对不对？可是因为怎么讲，就是可能因为太崇高了，反而呢崇高到让人家不太敢接近。那像这样子呢的情况呢，大概跟教会的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往也并不是很多，可是呢的确是高山仰止啊。那这样子在难道就不合圣经的教训吗？
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有一些规矩，你不能让新来的小的弟兄姐妹觉得他被欺负了、斥喝了，
嗯，
觉得他被责骂了，
嗯，
啊，你必须要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相当的平易近人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真真实实的在田里面所谓的做工啊、收庄稼，那这个话的意思，基督徒一听就晓得了。坐在那闲聊的弟兄跟真真正正在田里面做工的弟兄啊，很容易分出来。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讲啊，你要跟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诶，这不是倾心祷告追求主人通常就是蛮崇高的，他其他事情比较不管啊，他不太管其他事情、啊、
这只是我们今天对这些话的误解。我们觉得一个人倾心，一个人祷告，一个追求主啊，追求圣洁公义的人，他就是只对着神不对着人，这是我们的误解、啊、在圣经里面的基督徒是，你看保罗是绝对没有价值的，主耶稣是绝对没有价值的，
嗯，
对不对？那我们常常有听众朋友或者是有福音朋友问我说，哎，我到了一个大城，我应该到哪个教会去？
嗯，
啊，他选第一选儿童节目，第二选牧师讲道，你可能通通都看错了。你要选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愿意服侍神、愿意收庄稼的弟兄姐妹，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是坦诚相待，我们可以一起走天路，你就留在那块田里，你随着所谓波阿斯的侍女，你随着所谓波阿斯的仆人跟他们常常在一起，不是常常跟波阿斯在一起啊。
不是要重哦，我以为是抓住波阿斯，不是蛮好的吗？对不对？
哎，
最好就是多多跟波阿斯独处，对不对？
哎，那个时候还没到，那个时候还没到。你第一个阶段，一个外邦女子进到主的田里面，实际上真的就是讲到我们刚信主，来到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对不对？你看教会健康不健康，有没有成群的仆人，很同心的在收庄稼，而且是让路德能够和他们合在一起。路德显然没有人欺负他，
我真的
显然在那里。
听到这个，现在真的开始真的啊，我这路德记，我不知道原来他是出信造就，从来没想过，原来他就是讲，一个刚到神面前来的人，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跟神接近
嘛？当然是这个意思的。
这部书是在讲这个、啊、哦，
当然是在讲这个。
哦、
至少我们因为要做今天的节目，他非得讲这个不行。不讲这个怎么办？
哎呦，那所以那拿俄米在这边已经他已经都能够看到接下来大概会怎么样了。
哎，拿俄米这个角色呢，在这一章里面也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喜欢用一个词叫做带领弟兄姐妹。
带领弟兄姐妹，哎，那怎么样？这个词你是想要讲他用的不好，还是用的很好？
你想想看，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有什么传统的词在这边被我们说是这个词用的很好，对不对？一定是拿出来批斗的嘛。
是吗？因为我真的，我们这么 negative 吗？我们这么负面吗？对不对？我们有
常人不说假话，脸皮已经很厚了。真是这样子，因为你说带领这个词啊，实在不是特别特别妥当。
带领都不能用这两个字哦。哎呀，那要用哪个字？
不是说能不能用，而是说圣经有没有更好的词？
圣经有没有更好的词？
嗯，因为你看保罗在造就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他就不用带领的。农夫怎么带领他的庄稼，你说呢？这话，牧人带领他的羊群，牧人是
难道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说牧人带领他的羊群吗？没有吗？
你当然是有了，只是说你要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更好的词，我觉得是有的。因为这个带领的意思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图画，好像你在爬山，在爬一座很难爬的山，你底下有个小弟兄，后面又跟个小姐妹，你呢一把当先在前面往上爬，哎，你说你们跟着我走啊，我脚放哪你们就放哪，我手放哪你就放哪。
哦，所以带领就有那个味道，就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就对了。嗯
啊、不是，如果是这样还好。哦，我觉得带领今天带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人家调教成啊跟我一个样子。
哦，这个叫带领。
很多教会的课程是这么来的，他先告诉你说基督徒早上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一个礼拜哪一天做什么，聚会怎么办，读经怎么办，
嗯，
是不是？你有一个基督徒样板啊，像一套西装一样先往他身上套，希望他能够穿得合身。
不过刚开始你有一个规范，让人家比较容易能够进入状况嘛。
你讲的是不错，但是你从这张圣经看，你看见的不是那个规范，而是一块健康的田，一块蒙耶和华赐福的田，以及那个田里的主仆啊侍女的关系。你是看见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要比你另外去教导他所谓的规范要好得多，对不对？那波阿斯对路德的成长有什么贡献呢？他为他预备了一块良田。拿俄米呢，就鼓励路德留在这块田里面。
嗯，
因为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要留在这块田里面。当你留在这块田里面的时候，诶，那到底你今天是应该捡左边的麦穗右边的麦穗，你就不用太担心。一个教会健全的话，信徒进来受浸喜欢留在教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发现在教会里面，诶，传福音绝志的人到受浸啊，很快掉了一批，出信班又掉了一批，大家很容易流失的话，那我告诉你，不是那些料子不好，是田出了问题了。这个以前我们说过。
嗯，那田出了问题就是它的土有问题了。
不是它的土有问题，它的主人有问题，它的工人有问题。
哦，
对，
不是土不好啊，工人一般来讲不是比较不容易出错，错都是那个土 啊或者那个苗一开始它的根就是烂
了。现在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讲那些都太晚了。这块田不用是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这块田只要有收割就能够有麦穗。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一块田是路德进不去的，是路德在里面觉得受欺负受冷落的，那肯定是田出了问题。那个田的问题不是他的庄稼，而是他的主人以及他的仆人。这个基础的观念我们要有。
这个话这样好像有一点隐喻，但是其实在听得懂人里面，他听了觉得蛮扎心又蛮自
然。又扎心了，我们的世外桃源变成针灸诊所。因为我以前也听过，有的时候问一些传道人啊，那他们给我的答案是我个人不能够同意的。我的问题很简单，人家不来我们教会是教会的问题还是那个人的问题？
那你的答案一定说都不是，
我的答案
是你的问题。结果难怪你就被轰出教会了，沦落到世外桃源。
啊，
嗯，
我比较倾向于教会的问题。
哦，
但是我所得到大部分的答案是倾向于那个料子不好。
哦，料子不好。
对，他自己不可没住。
怎么听起来好像在做衣服啊，料子不好。
我们有一个心态，觉得我按时间聚会，好好讲道，好好唱诗，这样就够了。你要是进不来我们教会的话，那是你的问题。
嗯，
啊，这个心态我觉得很要不得。一个外邦人，一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个路过这个城的人，如果他进到这个教会，他没有办法觉得，哎，这块田的主人仆人都很亲切啊，大家都能够容得下我，哎，这块田呢是蒙耶和华赐福的田。如果他没有这个感觉，光觉得，哎，你们崇拜做得好，信息讲得好，诗歌唱得好啊， 我觉得有点问题，跟圣经所给我们的榜样不太一样。你知道这块田到底出了多少庄稼不是问题，到底多肥不是问题，他那天无论收了多少的麦穗啊，哎，路德能够拿了满满的回家，是不是？这是一个丰收年欠收年其实都不重要，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赐粮食给他们，大家很开心，应该还不错的，从饥荒总算出来了。
对，而且有大麦也有小麦，哎，这个大麦跟小麦难不成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大麦是收一些哎比较能够做工的，小麦就是收那些比较不能做工的，是不是？
有大猪跟
小麦就是小辈嘛，对不对？
你再仔细去想，这个田为什么这么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蒙耶和华的赐福？你如果光看见他们丰收，没有什么意思的。我们得明白这块田也是曾经经过了相当年代的饥荒的一块田啊，是不是？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守在一起，在丰收的时候这是一群很同心的工人，路德在里面就得到他自己所应该有的一份空间，那一份空间就能够让路德跟着波阿斯的仆人侍女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说到底谁在所谓带领路德，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不如用圣经的另外一个词啊，这也是我听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他用的，我觉得这个字很好。他说他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啊，这个弟兄很有一个恩赐，而且很有一种心肠。什么心肠呢？就是成全弟兄姐妹。
哎呦，用这个字
高吧，这个高吧。
这个也的确太高山仰岭。那这样今天的小辈教会要是来了一个新的朋友，我就刚受完洗，我就拍拍他肩膀说：“小辈从今开始就要成全你。”听起来好像要把他送往刑场的感觉。哦，用成全这个字哦，
成全这个字好。为什么？什么叫成全？成全跟种庄稼就很有关系了。你种庄稼不是告诉他说哦，今天你抽第一片叶子，明天长第二根枝子，头抬起来一点，不是不是，成全是你给他足够的阳光、空气、雨水，看着他长。当你看见他长的时候，当你看见他有需要的时候，哎，小树你给他插根杆子，让他可以站得住，等他长得够大，
那 你
把那个杆子拔掉。
那你这怎么叫做成全？你这简直叫做培育嘛，对不对？你来，我把你培育一下，
这培育
这
个东西，我讲培育这个东西啊，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太骄傲了，对不对啊？成全呢，虽然有培育的意思在里边呢，可是听起来就不这么刺耳。因为大家用不习惯了。
我总觉得成全这是，我要是人家跟我讲成全，我一定头皮发麻。他到底要我干什么？好像要我去开那个自杀飞机，要成全我，我就成全你吧。
成全了、啊、你看这个话不是你对人家讲，这个是一个你自己摆在里边的心态，
这不是讲出口的哦，这
不是讲出口
心里的哦。
我的职分是什么？我如果是个大弟兄，我如果是个年长的姐妹，我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有心服侍、有心来学着做工的弟兄姐妹，进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什么呢？成全他啊，成全他跟带领他真的是不一样。成全他是为他预备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仔细的看说，哎呀，他有没有什么缺乏？你看，普阿斯很细心，我们上次节目就讲，他马上注意到我们现在吃饭了，路德到哪去吃饭，我得告诉他跟我们一起做，对不对？我马上就会想到说，哎呀，他要是口渴了，他可能不敢到仆人所打的水那边去喝，
嗯，
所以他马上就吩咐下去，
嗯，就是给路德有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发挥、嗯、
这就是了，这个就叫做成全吗？这个、就叫成全吗、嗯、我们是负责安排那个空间，那他怎么发挥，他长成怎么样，那个圣灵就会做工了。
哦，那个不需要你去告诉他你要长成这样，你要变成那样、哎、你不照我这样方法做，你就是不属灵，就是
不
能这样。
告诉人家说，你上台讲话语调应该怎么样，应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你走路应该怎么走，你穿衣服应该怎么穿，你十一奉献应该怎么守，哎，其实不是这么带的。
哦，
你这样去带啊，很容易带出一些律法来。
嗯，
你应该让他去长，好好的呵呵成全加上培育，可以了吧？
嗯，成全加上培育，嗯，
等于带领。
我真想讲嘞。
因为你看看、嗯、你看这个波阿斯与拿俄米啊，他们两个对路德做工啊，那是不着痕迹啊，
嗯，
高人出手，
哎，我发现这里面波阿斯跟拿俄米两个都很高，然后路德好像有点在被他们玩弄在鼓掌之间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小贝，我就一再的声明，什么事情给你一讲，味道就变了。
难听。
哎，波阿斯跟拿俄米呢，他们到目前照圣经看还没有见面，可是他们同工的非常好。
嗯，
对不对？他们对于这个路德外邦女子的照顾，以及为他所提供的环境，还有告诉他的规矩，非常得体。
嗯，
规矩很简单，你就常常跟着他的侍女，不要随便往别的田去跑，也不要叫人家遇见你到别的田去，免得引起误会。因为既然人家待你有恩，就不要贪心，是不是？何况这家人是我们至近的亲属。
嗯，那为什么最后他要加一句路德人与婆婆同住？这句话很奇怪啊，他其实没有这句话也没有关系啊，不是吗？
哎，你到后来你就知道了。你说他在田里面做工，他有没有可能认识别的人呢？
有啊。
啊，
对啊，
他可不可以叫上一个好朋友啊？
有啊。
有啊，整天跟老太太住没什么意思啊。
对啊。
哎，他去跟年轻人去玩玩啊。
是啊。
当然这是我们在这胡乱猜的，可你说这个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啊，既然回到本地，一方面这是他当初的誓言，
嗯，
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啊，我要照顾你的意思啊。这个照顾不是因为我坐累了或者我的新朋友我看你过得还不错我就不照顾你了，他一直陪着他。
嗯，
路德与婆婆同住，婆婆难道不与路德同住吗？婆婆难道不会天天回来问问路德今天田里的情况怎么样吗？
嗯，那我这边能不能打个岔引申一下？
能啊，小贝，这世外桃源、
啊、
还有什么话你不能说？你就说嘛。
讲好像我常常在乱讲话。哎，那这边既然您特别讲到姐妹，对不对？这个路德他又常常跟这个波阿斯的仆人跟使女在一起，那只要把它用在你说教会的各方面侍奉来讲的话，这句话说人与婆婆同住，是不是也对特别是教会一些姊妹，有些姊妹非常热心啊，她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都放在教会，可是可能她的家人她反而把他们疏忽了，这边能不能这样来引申呢？
照小贝要讲当然是可以啦。你是可以这么说的，做工归做工，他不会掉、
啊、
他的确他没有冷落他的家人，他需要
我是有听过啊，有些姊妹啊教会有什么活动啊，哎呀他都煮好吃的菜啊来打点、嗯、我就据说在家里呢他几乎不煮给让他丈夫吃的，而且他出门的话、哎、他要是聚会的话家里人也晾在一边呢，带了菜就来了呢。
我不是有听说过我还认识啦。
哎呦，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他的家人能够忍受得了吗？
你看他这个情况会这样子，他的丈夫会长期不信主，他跟他的丈夫基本上发展一个默契。
嗯，
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啊、嗯。我去聚会，你别管我，你去干什么，我也不理你了啊。
嗯，
基本上咱们有点分道扬镳，这个姐妹就一心投入在教会的服事。
对，
那这里面首先带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榜样的问题。
嗯，
是不是？因为这个、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他对或者不对，我们就这么说好了。这我是曾经听过一位这个，
你每次要讲一个什么比较这个高山仰止的时候，可能有些是从你自己而来，但是你因为有点害怕所以你就会讲，
不不不不不，
我这是因为年长的传统。
那是真的真的。我不方便报他们的名字，这我这是听一位我这是听一位很有学习的姐妹讲的。
很有学习的
姐妹，这事情啊虽然不能说他错、嗯，但是不够美。
哎呦，怎么今天都要讲什么成全呢、啊？不够美呢、啊？哎呦，哎呦，我们好像在作诗啊。嗯，
这都是听来的。
哦，这就是听人讲的。
这听得很受用，因为他我们那天我忘记那时候我们在交通一件什么事情。那、啊嗯、总之讲到大致还可以过得去，还有缺乏。哎，这个姐妹突然她就来了一句这种画龙点睛的话，她说就是不够美。
嗯
啊，路德记是很美的。因为他说最后这件事情是真的满得耶和华的赐福、
嗯、
是不是？如果我们家里边，如果我们在家里边还有困难，那有的时候啊真的不妨从教会稍微撤一撤、
嗯、
你得替你的先生想一想嘛。哎，
对，
你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你是好消息、嗯、对他是坏消息，他是人财两失，你知道吗？真的吗？像我这个太太啊，
嗯，
我干什么他都不陪我，
嗯，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呢，
原来蒙哥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我们赶快，大概听众朋友是关心的话，请打281516177。
我这个太太，你听这先生讲话就知道，我这个太太非常非常属灵，非常非常爱主。我跟她在一起呢，是自惭形秽。
哎，这都话里有话。
他当然话里有话，
嗯，
因为他完全失掉他应有的婚姻生活。
对，
你看路德照顾他的婆婆这件事情，的确我们要照顾父母，要照顾自己的配偶，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是，
这是天职啊。
对，
这是天职，你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扔下来不管，就因为我去教会服事，所以我这些东西就不去管它，不对的。
这个完全也是和适用在弟兄当中，对不对？你弟兄你不能到教会，哇，你又刷马桶，你又洗厕所，你又在那边厨房帮忙，就到家里你一根指头都不动，这也是在骗人。
嗯，对对，小贝在家刷马桶，这个我们凡是听室外道音的听众，
小贝是反其道而行，我在家什么事都做，在教会什么事都不做，
这是真话的。所以你看，最值得同情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慕道，可是他妻子呢，就是比较有属灵的天分，他自己就阴错阳差就落在后边。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不得不一再的提醒听众。
没错，听众朋友，夫妻两个人呢，你们要是跟亲近神的程度不一样，
你等等他，
哎呀，
对对对，你等等他，别急，真的别急。既然神救你，神一定要救你的配偶。
是，
你别替他想太多的办法，你就好好尽你妻子的职分，不要因为他没有信主，就好像让他遭了罚一样。我这个人现在因为没有信主，赶不上你，所以我的婚姻生活各方面通通都没了。
嗯，
啊，我这个妻子呢，从早到晚啊，
有空就在那边读圣经，对不对？我要开个音乐听一点热门音乐，他就把我关掉，说在家里只能放圣诗。
嗯，看怎么办，对不对？他可以跟弟兄姐妹去聊天，去交通，很好。
跟
我
都不太讲话。
对啊，我去看球场了，我出去找朋友应酬了。
他说我去拥抱世界，他说我不配进教会。嗯，
那我就继续这样走下去嘛。很多姐妹不太了解弟兄的心，她不太了解男人的心。其实这个弟兄是不是真的不愿意信主？不是，只是他觉得说，你这个船离开岸边越来越远了，我跳不过去了。
对，我要是很跳的话，我可能会掉到水里。
我已经掉在水里了，我就回到岸边来了。那这些心情啊，值得我们去仔细的摸索。就好像波阿斯很能体会路德的心情，他看他一眼，他已经完全知道怎么替这个女子打点。同样的，你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你反倒应该对他有这种心肠，不要拼命想去带领他，真的不要这样子。
嗯，
他最怕就是娶了个老婆，到后来这个老婆变成他的牧师。哎呀，这个最难。
想当初我娶你的时候，根本就不晓得你要在家里牧养我。
对呀，
其实是我在养你。
这种吵架的话真的是常常出来的。
嗯，
你不要再教训我了，你不要再做我的牧师了。因为我们一明白圣经，哎呀，那个就跟引经据典、引毛语录一样，很好批斗人呐。
没错，
对不对？你叫他根本没有胜算，这个很麻烦。
对，而且特别很多姐妹啊，在教会可能也没有什么站讲台的机会，但是她满腹经纶、满腹的圣经啊。对不对？你这一到家里不让他疏解疏解，他也觉得不过瘾，所以丈夫就成为那个被他特别牧养的人了。
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来参加世外桃源这个节目培训啊。
对，
你可以投稿给世外桃源，让你疏解疏解。不过今天这个拿姐妹开刀，这今天这个事情完全是小贝开的头了。
没有，我没有拿你们，我是说这一段他讲到这个路德人与婆婆同住，应该也是有这个意思的。嗯。
有这意思，你要把它讲出来，那就算你的账了，对不对？
嗯，好好，现在就是我，反正我小贝现在已经不是讲到重点才戴钢盔，直接都钢盔都一直戴着。嗯，
碰到蒙哥就需要戴钢盔了，
没错
吧？那这是我们对这块田以及这块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哎，我建议听众朋友啊，尤其你是基督徒，你把这整个的图画摆在心里面。
嗯，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小贝，你这个头皮发麻哈，预备好、啊。
很美的一个画面，
这个有一个柔和的阳光啊，在这块田里面呢、啊，是不是？啊，
里面
说的话不多啊，大家都很有默契，很有秩序。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喜欢那个十岁那幅画？
哦，对呀、啊，有很多画家都画了这一幅画。
哎，他那个画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另外一个人跟在他后面拾取麦穗，可是他把那个安详的气氛，把那个温和、柔和的、温暖的气氛给他画出来了。近在不言中， 教会，哎，耶和华的田啊，蒙耶和华赐福的田啊，应该有这个味道。
嗯，
让人家进来的时候觉得很舒服。
是
啊，让年纪小的弟兄姐妹能够很自然的成长起来。你不要教他像唱戏一样啊，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你都要去教，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
那今天咱们这个有关于这个带领成全培养，
你假设说我们这一集的标题用这样的话，一定没有什么人点选。
那请小贝替我们这一集选一个主题
啊，你自己去想办法，这个不是小贝需要烦心的事。是，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讲到这里，因为后面还有一段访问录音，是两位姐妹在谈心，有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那今天星期五又到了查经的时间，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尽量把握每一个周末啊，到教会参加查经班。如果您没有地方去，欢迎您来华人基督徒教会，今天晚上我本人也会在那个地方，我们继续在查考创世纪。马上我们大家所说的圣诞节也快要到了，各教会都有活动，您如果从来没有去过教会，这个主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相信休斯顿大部分的教会都会借着这个主日呢，有一些诗歌，有一些福音的信息，因此您来，您在这个时候来到教会，也特别能够感到我们所说波阿斯那块田里面温馨的气息。这星期天华人基督徒教会又轮到我一个月一次在那儿讲，所以您要是没有地方去，欢迎您来，不知道怎么来请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也设在那个地方，有接近一年的节目，您可以随意借回家去听啊。当然最后要再提醒大家，就是12月30日那个星期天下午2点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一个用计算机录音的培训班，您如果还没有报名，请打电话281-561-9747，或者写一个 email， 写一个电邮给我们 swty1180@hotmail.com， 我们会把一些细节在底下几天用电邮发给您。那今天我和小贝就谈到这个地方，愿主与您同在，我们下星期一节目里同一时间再会。
嘿，永妹姐妹你好。
你好，慧英。
今天真是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你聊一聊，认识你蛮久的了，但是
是
真是还是不知道你是你的信主的那个过程，你的故事，所以今天很想在这里听一听啊你信主的经历。你是在哪里信主的呢？
就在 Oxford 的这个地方。
哦，那你到美国来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1995年8月份，那就12年多了。
哦，到现在12年多了。
是。
那你一到美国来就到 Oxford 了吗？
没有，我是先到那个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商品 Urbana 那块读博士。
啊。
然后呢博士毕业，2000年博士毕业，对，99年底，然后呢就搬到 Oxford 来了。
嗯。啊，然后在 Oxford 信主，也就是你2000年以后你才信的主。
是是是。
啊，那这么长的时间，那在这信主之前肯定有很多的机会接触了，那你最早接触基督教是什么时候呢？
最早的话那应该是我想的话呢就应该是98年的时候。但那时候呢就是我那个年代呢实际上跟现在的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我出国之前国内还是蛮封闭的。
对，
虽然说那个就说开放也很久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就是基督教这个名字是听说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一点概念都没有，也不、
啊、没有接触过。
对，其实还算是没有接触过。
是。
后来呢来了这块读书呢，就在那个商品厄巴纳那块呢中国人也很多。
嗯。
后来那个我的儿子杜磊他就那个学钢琴，那个钢琴老师他们一家是基督徒。
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中国人。
哦，
所以他那个妻子呢就给我讲了一些，这就稍微就是才刚刚的那个还不能算了解，我说就是可能听的多了一些，就是听基督教这个词听的多了一些可能。
那在那个祥平的时候你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活动呢？
感谢神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认识的话那个学习比较忙，抵触心理也比较大，那就那么去过那么一次。哦，再也没有去过。
啊，那你说那个去过一次是去的华人教会还是美国教会呢？
去的是个华人教会、
啊、
实际上他是主要是以香港人为主的一个教会。
对，
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要有一个人从香港话翻到
粤语翻成、
标准的中文、
标准的普通话，
然后再、对对对，再从标准的普通话翻回粤语、
哦、
我记得很清楚。
听起来很麻烦是吧？
对对对，是
那那时候你又不相信又不了解，那
对对对，
那你听了以后好像
就是没有什么印象了、也没有太听懂，大概也
没什
么印象，
没有感动，
没有什么。
是，那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和美国教会没有接触过吗？
没有。
哦，那你就是那么真正的接触和了解基督教是搬到了 Oxford 以后是吧？
是是是、
哦、
是这样。
那你能不能讲讲就是在 Oxford 是怎么样来参加教会活动的？
Oxford 来了之后呢，就是可能你待了几年也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跟原来那个地方的差异还是蛮大的。
对，
来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是工作虽然说也很紧张，但是没有上学习时候那么紧张
啊。你是在 Oxford 工作，不是学习了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在那边毕业了，然后在这边找到工作。
是是是、
啊、
是。嗯，再一个呢，就是孩子也大一些了，那时候杜磊大概有七八岁了。那么有一个夏天，就是我想是第一个夏天，我觉得应该是2000年的那个夏天，就是 church 有一些这种孩子的活动，就是每年夏天 church 都有这种 vocation Bible study。
嗯，假期圣经学校。
对，假期圣经学校。对，我们那个同一层楼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个女的的爸爸呢，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在一个 church 里服侍，他就把我们杜磊，他看到说哦，假期没有事情，他就把杜磊接到他们那块学 Bible。那么那一个礼拜，他每天开车去接杜磊，然后再送回来。因为
你不去，
我不去，我要上班。
是是。
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怎么说呢，感觉嘛，也没有太多的感受。大概这一个礼拜下来之后，杜磊就开始给我背那个十诫。
哦，
嗯，他就全背下来了。
是英文还是中文呢？
背的是英文。
嗯，他们去的是美国教会。
美国教会、
啊、
美国教会，背的是英文、
啊、
但是呢，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 Bible 里的内容、
哦、是。
我一听这个十诫，我就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合律法，就是还是我们现在的律法，就是我们的法律上规定的东西。哎，我脑子里就有点动，就有点思考。
是。
那么呢，后来呢，就是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这个 fellowship， 就是有一些活动。那么呢，我有时间呢，我就有一些特别聚会呢，我就去参加一些。那么
你这是指的美国教会的活动还是华人教会？
这就是我们中国这个、这个 fellowship。
对对对。
那么呢，我就有时候礼拜华人团契
的活动就开始参加了。
对对对，就开始参加一些，那么就得到一些信息
啊，就有些了解了。
对，
慢慢
有一些了解了。对、对。
这个到你信主有多长时间呢？就从你开始接触到你信主愿意接受，这是有多长时间呢？
大概我想可能有一年多吧。那就是感谢主。实际上真正的我觉得还是因为你们搬来，你们搬来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参加了这些团契活动的之后呢，就学一些查一些圣经嘛，就对圣经稍微有一些了解，自己呢有时间也读一读，有一些了解，但是也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东西，总觉得从了解到自己变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还是很遥远的事情。那时候虽然了解一些信息读一读，觉得可能成为基督徒大概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就还是这样。后来呢，就是惠利川和慧英你们搬来之后呢，就是有一次我到你们家呢有一个聚会、大概是中秋聚会、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我看着是很好我很羡慕嘛。后来那时候过去之后呢，请我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因为呢我开始参加过一些，后来那个我生了老二之后呢，就又有一段中断了，就没有人来一直。那时候呢温森呢大概就是个七八个月。那么呢我就礼拜五就又开始来我们这个查经班。大概查了几次之后呢，当时金霞在，对，桂丽川跟金霞就一块跟我谈话，说愿不愿意做个决志祷告。那我说就做一个吧。那我就做了个决志祷告。
对，就是说最开始你就觉得好像一点都没有兴趣，不愿意去参加是吧？那现在经过一些了解以后就愿意做这样的决志祷告，你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有这样的改变呢？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也不觉得我那时候当时有什么太多的改变，我真的是觉得是神的恩典，神拣选了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基督是你的救主，他为我们而死，三天又复活，那这些都记在圣经上，我也读到了，那我就毫不犹豫说我愿意，那么就决志了。
是，就是蛮单纯的啊，就觉得好像圣经的话，你就觉得你愿意去相信他，是吧？
对对对，就是。
那在这个接触这个圣经的过程中，你没有什么疑问是吧？
那要说一点疑问也没有呢，也不能说就说一点疑问也没有，那就是还是在想，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当时呢就觉得这么简单，那就这么样吧，就
啊，虽然有疑问，但是不影响你去接受，是吧？
对对对对。
哦，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是是是，
这是感谢主。
是
啊，那你信主了以后，就常常来参加聚会了。
对。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正好还没有信主，是吧？
是是是，这个过程的那个压力也还是很大，因为我先生那时候他不信，他根本就反对，他不愿意来，他就不愿意来。他呢又在那个 Memphis 工作，只有在礼拜五呢就说才开车回家。
是，
那么呢他就很反对，他因为他回来我们不在家。
是是是是。
那么呢我就基本上呢就是做好饭，匆匆忙忙吃完饭，给他留一点，我们就去教会查经。我的大儿子非常喜欢，因为他读了很多那个圣经的之后，他很愿意来，尤其是有很多孩子可以。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来，我们每次回去呢他都很生气。他也不吃饭，他嫌那个饭凉了嘛，就是我们走他回来有时候晚，他也跟你们分享过，他就一个人打乒乓球。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就快速变凉了，秋天到冬天正好是那么一件，他就打乒乓球，他也不吃饭，他也不管别的。等到我们回来呢，他就开始质问，你们老是去这种虚无缥缈的地方干什么？
是，他在他们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我知道他现在是新主了，肯定有想法改变。
是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认为你所信的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一点都不虚无缥缈，你跟我一起去你就会觉得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对对，
都写在这里边。而且呢它是确确实实实在在又真又实的神。
是是，感谢主。
那他也是不相信，反正他很恨了，他觉得我一个礼拜也不在家，礼拜五回来你还不在家。
就是，
你是我说那你还有礼拜六呢。
是，也可以理解啊，他那时候真是一点不了解。
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不感谢主，就是你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还一直坚持来，而且真是感谢主，最后他也来了，是吧？
是是是。
而且他现在信得很好。
是，
是，真是感谢主。你的信主看着好像是很平淡很顺畅很自然，但是实际上神也拥有了很奇妙的办法，通过你的儿子啊，
是是，
通过美国弟兄的爱心啊，引着你的儿子去教会，然后带你来到教会神的面前啊，认识接受他，真是感谢主。那你信主以后，你觉得刚才你也说了，那这个神不是虚无缥缈的，是又真又活的。那你觉得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些什么经历，让你感觉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呢？
哎呦，那经历嘛，那就真的是很多了。这个呢，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知道这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么呢总的来说呢就是改变了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呢是怎么说呢，自己一向认为很不错，待人真诚人善良真诚，真的是这样。
是，
但是呢毛病还是很多，你知道吗？首先那个自己很骄傲，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博士也读完了，工作也找到这了，那么后来呢又生了两个孩子，
儿子也生了，女儿也生了。
对呀，别人都说哎呦你看你跟我同龄的可能很多人还在挣扎。
是是是，
真的是，要如果是女的话，有的她孩子都不敢要，为了出国孩子都不敢要。我呢很幸运，在国内生了老大，然后又努力出国。等到我上博士的时候，人家一看，哎呦，你的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那时候他就三四岁了嘛。所以呢，自己也觉得很骄傲。那么呢，对老公呢，那就带出来带不出来的，就有一些鄙视。其实我的老公很聪明，也很能干了。那么呢，他这个人很慢嘛，就是性子很慢，什么事情就是都是很慢的，就是那就觉得哎呀，什么也做不出来，就是。那么呢，真的是神改变了我，才知道就是他。他应该是一家之主，他应该是那当然神是我们家的主，但是在我们家他是主。
感谢。
所以呢，那你有了这个心理的这个变化的话呢，你自觉和不自觉都会行出来，
是
就是对他的尊重，是吧？
是。
那你以前的话，你叫尊重，心里面也没有那么服 福气，是不是？
是是。
对，那这个呢，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嗯。那么其他的方面呢，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那么多了快乐，多了平安，这些姐妹们都分享过，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看法。那个时候呢，虽然说博士拿到了，工作找到了，那还要再奔更高的工作。
是。
那我是那个学校的话呢，肯定来美国读书的人呢，一般也有所了解。那我们那个系里整个就是 faculty C， 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 faculty。
是是是，
每次一开会的话，大家都是各个学校的 faculty。 嗯，那我刚开始呢，就是还蛮有这个梦想啊，或者是追求，还想就在这个地方短暂的待一待，我也找个 faculty。
对对，
那我现在呢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那怎么说呢，就是改变了我对这些世俗的这些看法，对这些追求，真的是这样。如果要不是神的话，我想我说不定还在哪儿挣扎这个，为这个挣扎的。
是是，就是现在自己就安静在神的怀里。
是是，我也想，对，
然后享受神赐给你的家庭的快乐，
家庭的快乐，所有的就是神赐给所有的一切，真的是安之为业，真的是觉得我丰丰富富，我不缺什么。
是，感谢主，
真的是感谢主。
是啊，真是感谢主，很高兴真是听到你这样子见证啊，真是神又真又活，他能够改变我们人，就像你说的，他改变你的生命，这个真的是人没法做得到的，特别是你自己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若不是神在你里面做工，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只能是看到别人的错误，
是
没法看到自己的。
是，
特别是本来你都很优秀了，都能看到自己的缺点，那真是不容易。容易啊，真的是感谢主，感谢神给你的赐福，有机会希望下次再听到你更多的故事。谢谢你。
也谢谢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